中国政府不断紧缩言论空间之下，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气氛风声鹤唳，即将入籍台湾的傅策自三月返回原籍冠地上海之后，已经失去联络长达半年，令到台湾文化圈一片哗然。继声援傅策联署工作小组在台湾发起联署要求释放傅策之后，已经获得到超过350位台湾文化界人士的声援，但即使是这样，中共仍不为所动。除了国台办四月底表示傅策因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指控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之外，外界对傅策的下落和案情进度完全一无所知。声援傅策联署工作小组9月15日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四位总统参选人正视傅策案件的寒蝉效应及两岸交流与日俱增的风险，并要求各个阵营在9月底提供具体的因应政策。加入声援行列的是李昂，国际知名的台湾籍小说家，他在记者会上表示，部分加入联署的台湾文化人士近期前赴中国交流的时候陆续出现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在海关遭到长时间的盘问和严格的行李检查，人人自危。李昂说，两岸学术和文化交流已经陷入了严峻的不确定性，文化圈要求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保障台湾人民安全的具体做法。李昂说，我们那个300个签署声援傅策的人现在都面临这样的困惑的，就是说我们往后在跟中国大陆港澳做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的时候，请问台湾的四个总统参选人可以怎样令到我们免于恐惧呢？李昂曾经在1980年代奔走美国声援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美丽岛冲突事件，他说他今年5月份应邀前赴波兰参加国际书展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台湾现在所处的国际局势与当年的孤立无缓大不相同。因此他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寻求国际合作，联合国际力量共同向中共施压，以救援遭到迫害的台湾人。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义芬亦都说，中共通过国安法、反间谍法以至近期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后，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紧缩，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都会成为入罪的范围。他说中共还鼓励学生举报教师，如同重返文革。陶义芬在记者会上说，整个中国大陆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已经越来越好像文革时期这样的一个举报社会了，大家其实都没有可以表达自己的空间，随时都非常谨慎，所以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到什么的。陶义芬指出，中国政府宣称将会继续推动两岸交流，还推出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文件，在这个前提之下就应该立即释放傅策，才是支持两岸交流的最好证明。他说台湾四位声援支持两岸交流的总统参选人亦都应该明确向中国表态，并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具体做法。台湾作家朱玉芬从不避谈他的台独立场，亦都不避讳撰写以台海战争为主题的小说。他在记者会上分享自己的两难心境，他说疫情缓和之后，他收到一些中港学术单位的交流邀请，但考虑到自身安全和邀访单位的风险，最后都是决定不前往中国参加实体活动。他说台湾没办法去左右中国的政策，但他希望台湾的政坛领导人能够更积极表明立场，而非被动在有人被拉了之后才营救。他对台湾总统参选人提出三大建议的。第一，向中共严正声明文化学术交流不应该设限前提的普世价值。第二，检讨是否继续运用台湾政府的资源去补助两岸交流。第三，应该健全旅游安全警示。他说台湾尚未将中国列为最危险等级的旅游地，但学术交流和观光旅游有别，或需要建立 更加完整機制，供附中文化交流人士參考。因為間諜指控在中國失去了四年自由的台商李曼居也都特別現身這個記者會分享經歷。李曼居說，他在中國坐監期間了解到，除了在中國的外國人遭到羅織入罪之外，很多中國公民也遭到政府濫捕。他說，台灣作為民主自由的燈塔，也都應該聲援場內被關押的中國人。李曼居也呼籲台北市長蔣萬安在明年的上海雙城論壇呼籲中國關注人權議題。據台灣海基會的統計，從1991年到2020年8月期間，有594名台灣人在中國失去聯絡。另據該會專線服務中心的數據顯示，2022年接獲在華台灣人提出的人身安全及旅行服務請求協助案共有4558件，其中屬於緊急或者是急難者有2344件。台灣人遭到中國無故逮捕並關押的案件近年頻傳，包括 NGO 工作者李明哲、商人李曼居、社運人士楊志淵和學者鄭宇欽、施正平、蔡金樹等人。面對文化界人士的倡議，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競選發言人陳世海公開表示，中國威權主義擴張嚴重威脅區域和平穩定，既無助兩岸交流，更加凸顯兩岸民主與專制之別。他說，中共當局必須立即停止相關作為，讓兩岸交流重回健康有秩序的軌道。獨立參選人郭台銘辦公室發言人黃時修質疑書面對美國之音說，郭台銘主張兩岸必須要建立一個具體的溝通機制，才能夠真正鞏固台海穩定和平。郭台銘支持等距外交，不會被中華民國聽命於任何一個政治強權。台灣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的競選發言人陳志涵亦都以書面去回覆美國之音，當兩岸沒有交流溝通管道，被犧牲的就是人民。他強調，負責已經是台灣居民，台灣政府應該全力協商救援，卻因為兩岸官方溝通完全斷絕而切斷了負責家庭團圓的機會。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競選辦公室亦都透過聲明表示，侯友宜先前已經指出，面對台灣人遭受不平等對待時，他會捍衛中華民國國民權益，並呼籲中國政府正視台灣民眾的權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